这是属于这个智德啊，义功德里面的智德，再过来悲德，如啊悲德者，如诸有情为烦恼故，则无自在。人人能大悲惜为大悲惜故，亦无自在。若见众生有苦恼者，大悲无间相续而生。这个道理也是在《维摩诘经》里面，我们有这种相似的道理。因为文殊菩萨去见维摩诘，就是说你什么原因生病啊？他说众生有病啊，所以我有病；众生如果没病啊，我也没病。所以菩萨因大悲故，不得自在。所以依以这个大悲啊，菩萨会不舍众生。不舍众生，那像我们的悲有限，所以我们经常很容易就在悲的同时说转，我们的悲马上就变成另外一个烦恼心了，对，我们很容易呢。我发觉有时候再看看我们的心态啊，有时候 有几分修行的一些功德啊，可是其实不牢固，很不牢固，说转就转，很容易就转化变烦恼啊。这就是我们，所以说我们自己本身的身心如此还不是很坚固，所以其实也不是很人说人家要来医治我们修行啊，其实我们有时候也觉得说我们其实未必有这种德来摄受人啊。以后呢，我最近也想想，我们一路上上课也上很多如果要从我以前佛学院这样一路还没从佛学院教，或是从刚开始居士弘法、外面弘法这样一路也都没停。我大概就是出家不到一年就开始，应该是大学还没出家就在弘法。我在大学就讲了一部经了，我那跟几个同学这个学生讲阿舍四王问五逆经，空空有点过，不过自己讨论的没有对外，那还好啊。我一路上也讲很多，可是我发觉我们还是真的，我们不能去怪别人，因为在摄受众生绝对不光只是语言，我觉得真的不光是语言，是修行的真功德。所以你尽你的部分跟人家结缘他能利益多少，可是你不能有过分期待，你不能过分期待，就是说虽然你的里面的道理是佛经说的，那因此你讲出100分就要求他对方达到100分，可是你自己没有达到，这不合理的，不合理。也就是说我们可能在佛法的理解上有几分善巧，就算了假设有，可是并不表示你因为这样就足以摄受人乃至能消化众生的烦恼，这是实际。光靠语言没什么用，不是没用有它的作用，但不能期待它有全面性的作用。所以有时候看看我们自己所教过的，有的人在修行上比较踏实的，那有的人也还不是，甚至有的还在为三餐忙。来想一想，那我以前跟你讲的怎么都忘了呢？想一想，你给他的摄受力不够啊。他你讲过，我相信我讲过哪些道理，因为我如果知道我的个性是什么，所以对某一类的法我会特别比较强调，可是我不一定能从我的学生里面看到那些味道，然后我也可以从有些学生里面看到这些味道。那这问题在哪里？这老实讲，你从学生看到几分跟你相似的味道未必是你的功德，那你几分看到学生里面没有你所期待的， 因为你没有那种功德，让你所曾经转达那个想法深入其心，所以没办法，我们还是烦恼啊，众生啊，只是有这一份想修行的心，也看到一些道理的，啊，那就尽我们的心，尽我们的因缘去做了。那所以我们现在对很多事情就尽量寻求自己尽心，但对外面的那种我起起念头啊，起起心啊，也就罢了，可是不要太久，懂得回头去关照，与其去计较有没有成效，有什么这样放下来，还是从你尽你的责，应这个缘，做你该做的事情，可是做完放下，我这也没意义。好，所以像你要知道，菩萨国有这样大悲，所以只要你不自在，他时时守护你，只要你还有一份皈依他的心，他终究守护你。所以我才有一种观念，有一种观念我现在都越强，强到你信得下去，他就度得了你。我就讲这句话，尤其在临终的时候，你信得到底，我就度得了你。只要你对三宝保留了全，就是你全然的不怀疑的信受，他就能念念之中灭你八十一劫生死重罪。我相信，我相信。所以现在只是说，我们这种心情也熬好久。那很多人讲，可是那种心那念感觉确定了没有？我觉得还不是每个人很容易升起这样很确定的想法。可是我还是跟你讲，只要你信得下去，他就度得了你。所以不要轻易的，你自己对三宝功德不相信，因此就轻易放舍任何一个人，不要这样想法。我们是我们，三宝不会，三宝不会，他始终会顾念着你。所以我们是会有一种想法，就是什么样，也许有些人烦恼很重，有一些人罪业很重，可是就算他的罪业再重，烦恼再重，我还是希望建立他对三宝的信心，因为他可以因此得度。他烦恼重，重到最后还是觉得说，这就是我的归宿，只要那个心可以，你可以度一个人免堕入六道轮回的苦，三恶道的苦，功德无量啊。你现在有一个人乞丐拿个伸出手来，然后你给他钱，然后你就哎呦，我今天做了一个好事，哎，这好事啊！可你要知道，一个人呢，在六道里面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却被你度了，你能不能想到那个功德？那个功德很大，大到无法计算，哎，是这样的。所以我才要你说，每一个功德都在回向成就你的悲心，成就你的菩提。即便在做微小善，不要客气，全部导向这个信念。好，我们再看下一个，百五十颂云：一切众生类，祸福无差别，未解众生苦，常为大悲喜。虽知是啊过患，悲怨处生死，未当先未当先离我，亦先离大悲。哎，你看哦，你礼佛也要礼那个悲，那所以连佛也礼什么？礼众生的出发心。为什么？佛是从发心来的，所以佛很容易去欢喜，很容易欢喜一个人。哎，那一份菩提心生了，你看佛已经平等，可是他欢喜什么？ 欢喜那个，他很敬畏的说，这个人好不容易发菩提心，因为他有一种什么想法，就是很多的修行解脱功德，你已经开始具有吸收这种养分的能力，你慢慢可以靠你自己走起来，啊，你不会再那个受苦了。就像母亲看到一个孩子造恶，到最后说：“哎，他最近有点改好了哦。”到最后说：“啊，这个人他的事业也成了，个性也成熟了，也知道过去这种浪荡不好了。虽然事业还没成，可是也知道他再不会做什么坏事了。你知道那种父母的安心呢、啊？”欢喜心呢、啊，就像我这样，所以我们对人家发心，那对人起大悲心，我们都理那份德，那份功德，理佛也理大悲。只要有众生啊，有苦，即便在生死当中，也处生死中啊，度众生。嗯、那我们看三七二页，又如地舍品。云：众生处痴暗，无明常复心，系世间劳役，佛见生悲悯，因如是思维之。所以，我们是不是那个不是赖着这个佛一定来救我啊？就因此继续造恶，可是最主要是升起这种强烈的那种皈依心啊。我们众生这种愚痴啊，即便是在怎么样的暗遁，在造业，佛从来没有暂时的舍弃啊，所以佛常悲悯啊，我们意念这个，这种慈悲心啊，有一种认知和皈依啊。那我们再看下一个。以身与意业无间而劳役一切有情，此意就所化方面堪引渡者，能忍无不令其得乐离苦，凡所应作决定为之。有救佛本身，他在度化众生的时候，他没有任何保留，完全以身口意三业成就，就叫事业功德。我们这里都谈的叫事业功德，无间的劳役一切有情。好，我这里要特别谈到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啊，有时候我在过去有一段时间差点忽略这一点。什么点？我有些人大概比较不容易有这种过失，就是理性到变成有点偏空，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完了，忽略了佛现前感应的功德，也就是说，我们理性到偏重自利，而忽略了其实佛知能解脱，知能圆满智慧慈悲，他不但是在以法，当然修行终究到很多部分是在自利。可是他的利益众生的功德也是如如实实，不能打折扣。所以我们有些人啊，理论谈多，在过去有一段时间，我们会忽略说一切，好像我们一直在强调心地法门，对。所以我们对有些仪轨，对有些该做的东西啊，忽略了，不对。我具体的依于众生的那种恳切心和那种纯净的信心啊，他能救度，那种感应是有，而且这样才符合佛法原理。所以啊，佛随时重出灵鹫山。佛灭度是什么灭度？你知道吗？你们能不能想过佛什么叫做灭度？我发觉啊， 我们唯有把佛法的道理用到很深细，你才能解释所有的，你才能会通。请问，我现在就问你们问题，所以说照理讲，应该你们要去回答了哈。因为没时间，只好又问，我又自问自答。那怎么办？这样等就等在这里。请问什么叫佛入灭？你能不能说明佛入灭？这个入灭是什么道理？其实我们道理都听过，实无灭度者，对不对？可是佛又入灭，入灭什么？只是在此时因缘已经不具足，而在其他有缘处依然从没生增减生灭过。也就是说，只是就像说我们现在电视关掉，那关掉有没有显出来？没显出来，是这个缘没了。那电波缘有没有在？在。讲灭度是讲这个，从无一法，实有生，实有灭，实叫做灭度。那我的意思就是，我的感应从来也都在。否则让你把佛看成生死了。所以真正把法看到细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一念起当下感应，见法见如来，是这样的。所以当我们了解这样，我们如何让我们的身心清净，身口一清净，这一份身口一清净对佛的招感是立即的。不要一直在执，你这真正的心地法门有没有离开四相修？没有，没有，是从于具体修当中。你看，离不离事，事不离理，它是如此。缘起性空，性空缘起，所以你的内心依如是如是造作，因产生如是如是感应，也是分分毫毫不偏差的。所以了解道理的也知道，其实佛的感应也是刹那即可的。所以即便智慧高的知道自己修行必须透过怎么样的道理来解脱的，你看呢、哦？我们在这里列论里面看到很多大德，他们可以谈到很高的道理，可是他们所做的事是不是很生活、很平静的？该做的都做，有没有毁掉生活该做的细节？没有，这才是理事缘哦，才是理事缘，对不对？反正不会忽略，因为他知道点滴的任何所作所行都有招感因果。那为什么？就因为空性啊，正因为空性，所以点滴都不跑不掉，因因果果，因因果果，展现无限，一直生生灭灭的因缘起落。他相信，所以他尊重。造恶有恶果，造善有善果，修皈依有皈依的因因果报，礼佛有礼佛的果报。虽然一切都无自性，可是缘起啊，身罗万象必然依着这个因果丝毫不爽。感应呢，也如是感应。所以一个人的心慢慢清净，所见世间相也是一直改变。这种改变，有些报是还没到，可是有些心态啊，比如说当你的心开始，你用对立的心在看事情，和你突然升起大悲心、智慧心在看世间，你发觉真的，一花一草都在说法。这个不是他在说法，他没说法，而是你发觉你能从这个花花草草当中体会到很多浓浓的法味。你本来觉得世间很肮脏，可是当转变成一个大悲心在看很多事情的时候，你本来很压抑、很困惑、很承受很大负担的心，突然因为你的心悲心升起，你也给自己好多宽广的空间了。事实上是这样的，本来是厌恶，到最后变成我度他，哎，那个从一个就马上转过来。 你本来很贪这个东西，到最后发现啊，这个没什么可贪，那个热恼心啊都不用吃冰就凉了，因为不要了。以前的爱，爱不到，爱不到，一直追挂爱什么，一直蹬着他，都发现没用，就不用那么用那么体力的，对吧？就原来没用啊，穿高背心没用，喘得要死，结果没用。所以你看啊，那种心是在一个念头转过来以后，马上得清净，你的世间马上得到一分净土位，对。你也看到很多世间在为你说法，看到世间的苦集，看到世间在修行的种种事，出世间法很多相，你都能体会佛所说的道理，无常的道理，苦的道理，清净的道理，福的道理，祸的道理，到处都是。就像在极乐世界，鸟也说法，树也说法，什么都在说法，一样道理，是不是有点像净土的味道一直出来？可以啊，的确是如此。好，所以我在这里啊，因为我特别在这里，我就加注，有时候我们修学佛法看似理性，其实又是偏一边的，又偏一边。这我在以前啊曾经有这样的，就是失去这样关照，一直很强调所谓的什么自力，强调心地，而不知道其实心地法门，那还不是说一切法门，对。所以你会有更宽广的角度来看所谓的心地法，你也会知道所有一切法自利不可得，他利不可得，就因缘成，此生彼生，此灭彼灭。所以你也很相信因果报应，你也很相信诸佛菩萨的感应，你都相信。好，这是一点。我们再看下一个三七四页。我为什么一直在从很多面来谈啊？因为我们在现在不断长时间做不同的角度的串习啊思维啊，我希望大家能到最后能产生一种修行习惯，就是很尊重现前，很珍惜现前，而且每一点处都具有修行的无限意义。那这一份心能让你马上身心安住，心不飘摇，不追寻，不彷徨，而知道在现前就是修行处，现前就是三宝加持处，所以珍惜它，而不轻易忽略或是慢它、轻慢它。如波多瓦云，若烁烁思维，也就是常念三宝，信心渐增长，身心渐清净。哎，就是这样，就有这功德了。这就是唯识里面讲的信心所的作用啊，善心所就有作用。对三宝的实德能的观察，就会让你信心渐增长，身心渐清净，它就有清净作用。所以我们为什么讲？因为你看念佛法门，念佛就是唯识学，念佛不是就烁烁思维吗？就是挥得，你要拉回来，你要甘愿，否则的话就是说，这个净土法门怎么样怎么样？就到这里就是这样，烁烁思维，常念三宝，信心增长，身心清净，就是这样。所以我在讲说，管他阿弥陀佛到底真的有没有，常意念佛就是信心增长，就是身心清净。对，所以你要是有人编出某一个火根本不曾有过的，我也不会随便火定，你知道吗？我不会随便火定的，因为我知道有没有，本来也没有什么有没有啦。阿弥陀佛也没有说我有一个阿弥陀佛，从以前到底到现在都这样， 它也不过是应缘而现的，所以亦无活可成啊，这是活的境界，不是吗？所以只要看活能应用种种方便，用一个假名称的活，而让它因此得佛法利益，那也是活，那也是佛法。那何况希望净土本是真实，因为很多修行人有这一份体会。那不过这个没关系，其实在我的观念里面呢、我在现在在思考很多人，其实有的人每个人的闻道修法因缘不大一样啊、所以在我们的观念里面只是说有缘的说这种法，有缘的说这种法，我们不要有，就是我们个人修是个人，或是我们对有缘的有一种因缘说这种法，可是对其他法不要有那种高低相，真的不要有，因为那都是法，皈依法的是这样，皈依法知道没有那个离清净离欲的功德，你会欢喜为众生引导这个法，不会再用这种凡夫之间啊，轻易的在赞叹一法以后，另外一个念头再谤另外一个法，不要这样啊。好，故得定见啊，这个诚意皈依修学学处者，其一切所作皆成佛法。真的是这样啊。你会发觉说，那种诚意皈依修学学住的该怎么修的呢？到最后发觉他即便做简单事都是佛法味道浓浓的。所以现在我有人在问我们说处理事情怎么处理啊、我现在越来越不想直接，除非你很清楚了，再过来就是有些东西不得已只好说，一般来讲我不大喜欢直接说事情怎么做，为什么？因为我认为事情本身并不是价值所在，而是事情运作的时候你用什么心，这反而是事情价值所在。所以我经常会提供的一个就原则运作的心态，那至于如何怎么做自己决定，因为实际上我慢慢观察很多道理根本没办法去讲清楚，好坏都还没定呢，所以我不会轻易掉入所谓的世间的一种是跟非里面去论。那为什么有时候必须要讲？因为这时候你不做这种抉择，有很多人会动荡不安，所以我们就做决定。可是其实在你内心里面啊，是开放的，是开放的。你会发觉我有从发心动机上注意到其他的怎么做，做正面的做反面的都可以，都可以做与不做都可以，你不会从表面上的世俗价值去论说这样做才好，这样做才不好。我老实讲，你的面越广的时候，你不会断然的从这个角度来论事情的该做不该做，你会很在乎说你那时候用什么心。我会问你这个，因为那个最直接。因为如果你用诚意皈依修学学住者，其一切所作皆成佛法，做与不做，接受与不接受，皆成佛法。事实是如此。所以我现在经常有人会问我一些问题啊，我一直想啊，面对这个事情应该用什么态度，尤其是站在修行人的时候应该用什么态度来处理。我只提供原则，细微的具体决定啊，我不轻易为别人做决定。好，这里面有很有意思的地方，好，我们来看。然啊，我等啊，对佛之智啊， 不及信义临验卜卦者。嘿，我又觉得这宗喀巴大师那是怎么把事情每样都看得那么透嘞？实际上，真的事实是如此。我们现在这种经论还是有，所以我说放个光比你说一大堆法都有。所以说不得已，是不是必须要动个手势，里面装个灯泡在背部？那在说法的时候按个电钮，那锵锵锵锵锵，哇，这个就信徒一大堆。那都不用说，又说法又简单又轻松，原来只要装灯泡就可以了。啊，只要卜个卦，只要我他是讲到灵验的卜卦者，对，就会相信。卦者若云，如之某之如今啊，今年啊无忌，则心安而去。你今年啊很吉祥，哇，就很放心了。好，若云今年有大灾祸，此当作此莫作者，则必立立而为，哦，依教奉行。因为他算向来算得很准，对。好，所以我们最近有人在谈那个什么了凡四训。了凡四训所给我们的是什么样的启示？你们知道吗？他本来死心了嘛，因为命都被算得准准的。好，那所以最近有人问我问题啊，如果每样都被算得准了，心就死了。我对对。不过我们算命准，是让你失去了动力。佛教的准是准在哪里？你一定会死，所以就是对世间的贪爱心就没动力。那个了凡四训的刚开始，他到最后不想做什么事情，要等死，因为他知道命都是这样，也不用追求什么功名利禄。后来终于了凡四训告诉我们说，其实业报虽这样，可是还可以改。那因此告诉我们，如果你有想要好的业报，好好努力。那结果还留着什么？你假如要好的业报，留这个。你有没有听懂我的话？了凡四训对四训对世间人有很大帮助，就是说命你可以操作，你可以更好命。那我们修行人是不要命，是不一样，所以不用好命坏命，就是不要命。就是不要轮回命，还要解脱命。我们不再寻求，因为有人问我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一个东西答案早确定了，我们就不会心就会死下来，做也没意义嘛，就固定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说，终究我们所做的事情是无意义，那心就会止息下来。也就是说，你发觉你所做的事情是无意义的时候，你的心会不会安静下来？其实我从了凡四训体会得到，就是说如果你把事情看透彻了，从他的前半生，就是你的命都被算准了，事情都已经固定了，做也做不做都一样了，没什么用了，心就会死下来。也就是说，如果转过另外一念头，在世间里面不断追逐其实也没什么意义的时候，你那种攀岩心就没有。可是了凡四训提供的是我们如何来增长我们的福德啊，福报。那我们这人看清楚，我连这个也不要，就算不断的追逐，终究在轮回间。所以我不管好命坏命，我要的不是轮回的业障的这种轮回的六道命，我要的是解脱生死。我是解脱生死。所以有在讲了凡四训的时候，其实还能看出这里面蕴藏，在我认为其实它里面还有一个道理啊。不过的确有人说，哎呀，因为袁了凡之所以不会有在那种动力在做什么事情，是因为他觉得命已经固定，做也没用了。我说这个很有意思啊，如果你了解世间终归无常，那你追逐无常干什么？你为什么不把这一点转到更就近，把他提供的道理谈得更彻底？世间终归无常，就算你在努力造好的命，也无常了。即便你在做好事， 你的观路在提升了，也无常了。他看前一阶段你无常，我看的是毕竟无常，看的是毕竟无常。所以啊，很多众生就是往这里一直啊，只要人家这样讲就努力。倘未能办，则思彼啊，彼说我未能做，心必忧郁。这算命的讲你要做没做，你就很担心，这样没做我今年就会倒霉。好，佛云：此即此因行，此即此不应做之志啊，其心一也。若未能做，心生不安佛，不会很安。我说这个此该做，这不该做，你没有做，你就会继续轮回。有没有跟算命的跟你讲那一份心情有没有一样？没有，还很安。所以有时候此人应以算命生度之，极限算命生为之说法。所以有时候我也学习算命，因为讲法听不懂，干脆八字给我跟你排一下，然后就把四圣地道理讲在紫微斗数里面。我现在不算，对不对？因为只有这样他比较能信啊，不然他不容易接受。所以有时候漏漏神通很好用，你那漏了神通又讲一就一，讲二就二，他就完全一教奉行了。不过就是一教一部分，因为他的本身出发心还是夹杂的对境的染着，假如不能以此为方便，到最后反而会生更大的过失。好，而反云：法中虽如彼说，但以今日地方时代之关系，彼不能做，当须如是做，亲舍佛语，尽自所知而为前行人。就是说你开始依自己的挂碍，依自己所了解，轻易的扭曲佛所说法，然后找寻一条一条给自己下台阶的，为自己做不到下台阶，轻忽之心啊。和那个算命跟你讲一就一，二就二的那态度差那么远。好，反心内察，可知上言寻灰屋也，就实在不是诬告了，不是乱讲的，真的有。我们现在有没有？有，所以像我现在知道了，有些地方啊，为什么能新得很快？因为就是要讲到神通，讲神通就新得很快。所以不管他什么胡说八道通，不管他只要讲到神通，就非常通，就万事亨通。人就信这一套，人就信这一套。所以以我们现在看啊，其实对于法能以理性来学习的人，其实在众生界里面真的少，还是少。你看啊，像比如说现在我们就这样讲，我们现在把人遮起来了哈，不要看他的脸相，就声音出来了，大家就反正比较。所以我为什么不大喜欢录影？因为不大好看，也没这么好看。好，那以后听的人也不知道你长得什么样子，就没关系，就是听声音就好了。那也不用这种名相，不要那个，因为我发觉，假如我们纯粹不要看他的背景，不要看他的身份，只有听道理，你马上能知道哪个是真道理。你先就是把这个声音都变声音了，都变声音。那就转成或者转成文字也可以，我们还是比较能依教奉行，就依道理。我们现在很多人就是，因为他要你的身份，要你的背景，要你很多固带的东西，他才要相信你。事实上，很多是依这个观念来，不能真的很纯粹就道理依法的来听闻的，其实还是多不多。不过还好，我们感应的缘还是往这里的比较多，感性的还是比较少，因为我们也没什么好感性的，对，因为所以说把所有的感性因缘拿掉的时候，这时候说法反而纯净， 很单纯。那如果是被赋予很多的头衔，然后再来说法，其实有很多人是依这个心而来的，他反而不一定真正能把道理听出来。所以为什么要讲？因为有些地方在说 有些东西啊，就是啊，这个不说了，就是说，大家能很理性的来修学的，其实一般众生还是不容易的。所以显然在菩萨在度化众生啊，除了说法之外，你也必须要福德因缘具足，否则光靠说法还是不一定有用，真的，这现实。众生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众生是从这样的因缘而得度，就必须要现这样的因缘，所以佛不会现出邋邋遢遢的样子，就一般了、一般若现佛像的时候不会邋邋遢遢的，因为它就是一种庄严相。所以我们现在讲就是说，我们现在对于佛法的观念啊，太多的保留，我们不能真实信受佛法，所以当佛叫我们如是如是，我们不能真正依教奉行。所以我在讲说，当我们的内心是不是有这样的想法，这就是一个自我检证的一个机会，我们对三宝的信心是不是完成了，是不是够了。其实我并不反对你怀疑呢，我没有反对你怀疑，我要你就理性怀疑，我不要你用一种不理性的怀疑，你要怀疑早点怀疑，尽早怀疑，而且理性怀疑，问到底最好，不要轻易用自己的妄想心下结论，唯有不断追寻佛法的真实道理，把内心的疑惑荡除掉，你对三宝的信心会变得毫无保留。佛法不怕人家问，跟其他宗教不一样，只怕你还问不到底咧。我们现在是怕你太感性咧，老实讲倒不是怕你理性，现在反而讲得很理性的法，有些人还不容易接受，反而必须要用一种比较有另有其他方式来让你讲得简单，可是因为其他的因缘你愿意听，他反而容易学。你把佛法论证一直论证，有的人消化不了。好，我们来看下一个。以事于佛功德，烁烁思维，必须立立令心引起决定，彼若生起，则以法即生意起如彼之决定，是为皈依之要处。彼若无者，况云于道。好，这个即意啊，这个能改变意念之皈依啊，亦必无来处矣啊。就是说，若没有这种心，连这几个要点都生不起来，你要靠其他的方法哈、或者其他的功德要来升起啊，没这种道理。所以你如果不能照着前面这个要领来啊，你这个能这个能升起啊，能建立这种皈依的信念啊，其他的那个所讲的功德啊，没有这种引申的机会啊。第一个也不容易升起真实的皈依，那以此这种最基本的皈依的心都不能确定，后头的出离心跟菩提心也没有机会，生不来，生不起。所以我有时候讲就比较怎么样，我为什么现在一直希望透过一些问啊，其实问完了以后大家不妨啊就记下来，就记下来。其实我有一些问题是要你去观察你有没有那个念头了，好，而不是只是一个答案了，或者是你有没有那个念头。就是说有的人说，我就讲说你相不相信三宝，相信啊，那我就开始用很多面来问你相不相信啊，那这就是要来检查你。就是我最近一直在强调的，修行不是一条路，它中间有好几个阶段，不但在反复审查自己的心念有没有。这里也讲， 必须立立定心引起决定，决定你要来看你的心决不决定，没有的话继续努力，继续努力。假如你所期待的修行功德要有，你就必须要知道你还缺什么。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说，从几个面上，刚才他举这个例子，假如现在有一个人跟你讲你今年的命如何，你今年犯冲，你像我今年这犯太岁，我属猪犯太岁，猪太岁，我要变畜生了。那因此我们不适合看病人，我们不适合跑商家。那你相不相信？就算是啊，照去。为什么？这你菩萨改醒了。我假如因此而所有抉择，我没有真皈依。我就问这个，假如你今年我不知道有没有谁犯太岁，有没有去安太岁？那有的话就麻烦了。有的话以后就不要说听过我的课。你有我这个面子挂不住，我还是很在乎面子的啊。因为，你偷偷去安，我不会计较啊。不过就不要说我讲的啊，我没有，我叫你不要安，不需要。像昨天有一个居士啊，因为有人啊跟他们讲说，那造那个什么，用那个法术啊，很多东西啊，里面放头发啦，放什么东西啦，造那个好像什么在家里。然后要他都要供养昏死，他说怎么办？我说打掉啊。要是我是马上打，那我说如果你怪，那你就这七天念个地藏经，念个大悲咒，第七天晚再把它打掉。那是要是我一下就跟他清掉，因为他怕。那我不一定要对立，可是我觉得我不想再供养这些，我就是以这种心我不要。所以说以前在寺院的时候，有人拿了很多人给他的符咒，他怕的要死，很不安。他说怎么处理？他给我，他师傅你真的要？给我。他一给我又看他那个笑容就出来了，因为下个倒霉就是你的，我已经交出去了，跟我无关了。你既然敢要，我说拿给我，我就拿着他马上到那个山门外把它烧掉。看他，我看我在烧，他很高兴，因为不是他烧的，我烧的，细细都有你细冰都。不过你就知道他放下了，然后到现在没什么问题，对不对？他挂了，其实不是傲慢，老实讲不是傲慢，因为我知道法不是从如此生的。当然世间有些邪道是有一些作用，可是所以我说，如果有挂碍，你就保持正念，我以皈依三宝意念。如果有些众生是你已经养习惯了，有时候你要跟他用另外一个心情把他渡掉，因为有一类是这样。可是总之你不用畏惧，你深信三宝的人必须要对三宝的对他救度，对你救度，对他的救度的信心要有。你起一个慈悲心，起一个清净心，为他祈福，拿掉就拿掉。所以我们看很多人就会畏惧，所以连佛门有时候会讲说啊，这个不能做，今年如何如何，照在再弄这个，其实那是邪知邪见，因为你对三宝没信心，所以你宁愿相信这些什么今年什么年什么年，生日，我说我天天生日啊，还活的就叫生日，就不是死日，我就死日只有一天，就那一天死那一天，其他就生日。我的意思就是说，最主要要讲说，我们必须要很清楚我们所做所思维的。其实在生活点滴当中，我们可以看出我们对三宝的皈依到底决不决定。这一点你必须要，你为什么没有那种勇气去承担三宝给你的引导？是不是中间有什么疑惑？我觉得作为一个务实的修行人，必须要很清楚你的疑惑在哪里，为什么你还有点挂碍，你为什么不敢相信佛能摄受你，把 罚能让你离欲清净，会让你得到解脱。你那对身，那因为当然身有另外身的意义，你为什么对身没有那种亲近信仰心？你可见你对他的了解，还有你本身的很多内在条件还不够。所以我是从这个面上来提供大家去反思。那如果花姐还不具足，我们应该努力的让他成就，因为前面已经讲过了，如果你能对三宝烁烁思维，信心见增长，身心见清净。好，好，我们今天到此，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